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中央上个星期发布新版纪律处分条例，列出一长串的负面清单，其中包括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情节严重者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等等。中共是否意图把8700多万党员变成没有思想、没有自由的党的奴隶？一旦加入中共，中国公民是否就会丧失中国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新的党纪是否会在党内创造一种人人自危、相互告密的政治氛围？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有人评论说新的纪律处分条例呢可以分为上半身和下半身，所谓上半身指的就是要控制党员的头脑思想，不许他们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等等，所谓下半身就是要管住他们的行动，包括不许打高尔夫球，不要搞发生任何不正当的性关系等等。你是怎么看待新的中共纪律处分条例？
哎呀，首先我很庆幸我不是中共党员，否则的话我们每次节目我可能都有妄议中央之嫌。所以这个现在看这个号称是这个史上最全最严的这么一个这个纪律处分条例，但是这个条例的可操作性如何？它这个条例到底是因为这个要开五中全会了，要震慑政治对手，所以弄了这么一个非常严密的条例来做好这个牢笼呢？还是说是它确实是这个要求全体党员都遵守？我觉得这个条例的问题就在于我对它的这个可操作性很有一些个疑虑，因为这个当然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评论了，比如现在评论的最热的就是关于北京青年报，是头版头条这个大标题叫做多数党员严重违纪的党组织应解散，然后大家我看有些媒体就把这个就解读成说五中全会以后会不会这个解散党，我觉得这是根本是一种误读。但是呢这个因为我也看了他这个15条啊，这个条例的15条实际上指的是下级的党组织如果是多数党员违纪那应该解散，并不是说要解散共产党。但是这个严控意识形态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关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但这一点吧我也有疑问，就是怎么样算是妄议大政方针？那如果中央犯了错误怎么办？那你比如说当年1966年毛泽东他写了一个大字报叫做这个炮打司令部，打那谁呢？打这个刘少奇和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那这个算不算是妄议中央？他作为一个党员，他公然的这个反对党的这个领导和反对党当时执行的政策，然后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算不算？然后后来这个接下来这个中共中央就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叫16条，就发动了文革，然后呢这个废除了这个国家主席，也把这个宪法也变成一张废纸，然后把中国人民拖入一场10年浩劫。 那这是党中央犯错误了。那而且他还有一个公安六条，这恶毒攻击这个毛主席、林副主席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都是反革命啊，他也做了一个，就是你们这个，如果你批评他们，你就是妄议中央。所以这个妄议中央到底怎么界定？如果中央犯错误，是不是就不可以妄议，就不可以议论？议论就是妄议。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还得要看，这个纪律处分条例它有没有什么细则，它会对这些个所谓的妄议或者其他的规定做出什么样的界定，这个我觉得很重要。那么当然，这个您讲到说这个上半身下半身，其实还有一个，除了上半身下半身，还有这个腰包。腰包我不知道到底属于上半身下半身，因为这个现在断人财路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那就属于中断吧。
这个不能够不能经商办企业，不能够拥有非上市公司的股份或证券，甚至买卖股票进行证券投资，这个都不许可了。这个吧，我觉得好像也有点没法理解。就是这么干的话，那这个正常的这个财产的这个自己的，比如说公民财产的这个增值，或者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这个属于党员的这个人权利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我也不清楚。还有，当然他这个还有就是说，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关于男女关系啊等等等等这些啊，但我注意有一条跟以前不一样的有一条，他没有提到计划生育，就是过去的规定关于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这个要给处分。哎，是不是意味着今后这个计划生育这个问题要放开？这个我们也现在也是要观察。所以我觉得这个条例，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讲了很多就是防止非组织活动的这些的，我觉得可能是很有针对性的。
嗯。
那么因为现在前一段出这样的团团伙伙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想总体上这个条例给人以无穷的遐想，但是呢得不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争议的焦点呢，我想当然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这一条。那么我们知道，前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包同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谈妄议中央到底是怎么回事，谈一谈他的看法。我们请我们导播把他这个显示一下。他说，这里存在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中央是不会犯错误的神，中央的大政方针是永世不变的绝对真理。中央既然反对下面妄议自己，中央当然也将永世不会改变自己已经做出的一切重大的决策。中央不爱听别人说他有任何错误，中央自己当然一定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承认和改正错误。那么和平先生，请你谈一谈你对这个新的纪律处分条例当中这一条，也就是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看法。这是不是意味着一旦你加入中共，那么中国宪法所赋予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呢？
问题是，中国公民他如果不是党员，他就有言论自由吗？他也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听了包同先生刚才的这个讲话，也听了这个张先生的讲话，他们当然讲的都有道理，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这个缺陷啊，我不得不提这个批评，就是他们两位啊都太书生了，他们两位都太真诚了，他们两位都太认真了。面对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条文，是不值得我们用严肃的口气、用认真的思考来去评价它的，它没有评价价值，它只是中共无数个的这个它的这个法律条文也好，它的各种这个纪律条文也好，它的中央文件也好，它只是增加人们在这个社会行为啊，这个组织行为和其他活动的一个错乱感，一个 所以我觉得比较准确的去评价他，应该这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一个记忆力，就跟其他的法律条文是一样的。你说他没有完全的操作性吗？我不认为这样，他有可能真的就是会开很多会，他看的该真的就可以执行很多东西，他很多的地方的领导官员，他就可以利用这个法律条文去整对方啊。你说他没有可操作性吗？对不对？我要收拾你，哎，我抓不到你的贪污腐化，我抓不到你其他的问题，我就说你妄议朝纲啊，对不对？那你有几个人没有讲过这个实施政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乱战的一个开始啊。但是这个乱战它一直存在，它不是今天完全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呢，它是这个整个体制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上找不到一个依据，然后呢，他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跟你揉在一起，啊，什么宗教的啦，啊，什么意识形态的啦，啊，什么经济行为的啦，什么法律的啦，然后跟你揉在一起，按照他个人的情感，可能哪个领导讲了一下你们这帮这个令计划，或者是这个周永康的妄议朝纲，哎，他就写到纪律里面去了，对不对？那你江泽民当年不是提倡大家这个讲政治吗？那讲政治不就是要大家来讨论这个时政吗？那你毛泽东或者是谁要关心国家大事吗？怎么关心呢？对不对？你关心不是要讨论吗？对不对？啊，这个，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东西啊，只能我们站在精神病理的角度来去分析它，你还可以看出一些东西出来。刚才张明华先生说啊，说这个，他说五中全会以后不会解散这个党组织，是因为北京青年报登了这么一个头条。其实张先生就太认真了，这就是网友们的一种嘲讽，一种反讽。啊，利用你的一切的这个表面上看你的光明堂皇的东西来讽刺你，来挖苦你，啊，不把你当成坏事。我看网上，我看中国的网上很少，就偶尔有几个朋友来传了一些东西，我看每个人的前面都加了一个某某妄议朝纲，往往妄议什么计划生育，某某妄议这个教育问题，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套上，所有的问题都套不上。啊，如果这个组织体系里面有几个正常人，大家就把它变成一个吵一个玩笑啊，故意争，大家就知道这个就会紧张，对不对？那么有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坏人啊，有一个很糟糕的人，他要利用这个东西去整他的政治对手，他就是可以去收拾他，对吧？你比如说这些老乡会呀、啊，什么这个同乡会呀、啊，什么战友会呀、啊，开这些会啊，搞这个纪念会，那个纪念会，那大部分我也同意啊，就是一些乌七八糟的组织。但是这些乌七八糟的组织，这些乌合之众的组织，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间、社会生活中间能够存在啊，能够这个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是因为服务你整个体制的，因为就是拉关系嘛，就是互相利用嘛。就是互相拍马嘛，你看就是互相谁要嘛，对不对？你要不搞这个东西，大家照样去搞的，只是搞得更阴谋一点，更诡计一点，你看更这个乱七八糟一点，对不对？就像中国的妓女一样的，那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妓女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妓女在中国是非法的，对不对？所以在产生的问题比那些合法性的有妓女的国家还多，对不对？那你说团团火火，你红二代开这个会开那个会，是不是团团火火啊？对不对？你这个现在开这个所谓的五中全会，你在哪里开，对吧？你讨论什么问题？有媒体怎么能不能报道？你不是搞团团伙伙吗？对不对？你决定中国人命运的老百姓命运的一个东西，你跟黑社会一样的，你是不是在搞团团伙伙？所以他整个是这么一个东西，无论是包先生还是张先生呢，要我们真的认真去评价他呀，这是我们把自己的脑筋给搞糊涂了。所以你也只能稀里糊涂就看着他这些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最近是什么出问题？我觉得就是靠他这种神经错乱的这种东西出问题，你知道吧？他的手下、他的团队、他的党，最近都会把他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法律法规、这些纪律啊给搞糊涂了，你知道吧？你看中国的问题可能希望在这个地方，他的神经错乱越多啊，他错误的决策越多啊，那么中国的希望性可能大一点。他要真正是那么认真和您说的话，那真的很麻烦。
嗯。好，刚才二位嘉宾的评论可以说是一庄一谐，各有千秋。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中国呀，有句话是说呀，多吃菜少喝酒，听老婆的话跟党走。鲁迅则说呢，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才是发展。我是08县长， 首批签署人，多次被劳教被拘留，刘晓波现在仍在狱中。这不是今天的中共的妄议的逮捕范围，所以我的观点，该妄议就妄议，该抓人就抓人，君子不挡，既然挡了，那你就应该听党的话。谢谢，再见。
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高先生，您对这个新版的中共纪律处分条例有什么看法？
你好，宝胜先生啊。我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又不担心他开除党籍。我就是比较关心最近这个少林寺的这个营僧啊释永信的事情。新闻报道都几个月了，三个多月了，中央也不给出一个什么答复。是不是这个妖僧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的后台老板是谁？啊，那个无风不起浪，无火不起烟，那些证据都是从哪来的？啊，所以说啊，这个想问问王岐山书记，那么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廉颇老了还能吃饭吗？吃一顿拉三顿吗？啊，王先生的这个尚方宝剑究竟还在不在？好的，谢谢包
先。好，关于这个少林寺释永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久前已经讨论过，今天我们就暂且不来回答这个问题。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参加我们节目讨论。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这个所谓这个罪严党纪啊，我觉得很像那个三年罪的党内版。这个就像五十年代这个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一样，一个都是不许党内外，自于这个中央。先开除到党外，然后再以这个三年罪判刑。这让我想起了可能跟毕福剑这个话题这个事情有点关系。可能是针这就是针对那种调侃所定制的。然后从另一个侧面，我觉得就是在广泛在民间流传的这种对中共不满的调侃啊，可能也是大量出现在党内，所以才会出现这次这个所谓的罪严党纪。
嗯，
意在管理这个所有人的管住嘴、管住思想。前段时间说这个中共要在全国各种组织里面建立党支部，然后我想要是这个党支部再结合这个最严的这个党纪，我觉得就有点像这个中国这个特务组织了，有点像党卫军那种形式似的。好了，这个我越来越担心，就是中国会出现二十文革那种社会了。好，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现在又有一位山东的邹先生来打来电话，我们看一看这位邹先生有什么看法。山东邹先生你好。哦，好的，我们导播说这是同一位邹先生。好的，接下来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刚才你和和平先生都稍微的涉及了一点，就是关于团团伙伙的规定。那么什么叫做团团伙伙？这里边很显然包括一些自发性的组织，像什么校友会呀、战友会呀、老乡会等等。我们知道以前定计划组织或者参加过一些河南人的这个或山西人的这样的一些个老乡会，现在很显然被明文禁止。可是与此同时，中共的中国的宪法当中又说人民群众有结社、有集会各方面的自由，请你谈一谈关于这一条它针对的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规定？
我觉得还是吹着危机感，就是因为现在党内派系斗争，它的这个组织形式就是这些个会，而且这些会呢有资金有政治资源，然后呢他也可能对这个现在的高层主流的权威形成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把这些东西一概视为一种党内宗派。因为这个中共呢他不同于这个其他国家，比如贵国的这种共和党民主党，你们那种党是叫做柔性政党，那么中共呢它不仅是不是柔性政党，它是柔性政党，它往往没有这个固定的组织形式啊，也不一定有这种就是 党的纪律啊，我想这民主党、共和党都没有这些东西，他就是一甚至党员登记制度也没有，也没有固定的党员，就是每次大选的时候，选民有一个选择而已而已。那么当然这个国民党啊，包括这个现在的民进党，他们属于这种刚性政党，而在历史上国民党和中共呢都是属于列宁式政党，所以列宁式政党呢，他就是这套东西他就搞得非常严格，党员要宣誓，要有审查，然后要下级服从上级，实际上他就是所谓叫民主集权制，那中共是叫做民主集中制，这么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最终呢造成就是像毛泽东那样的个人专断啊，然后这一套的方式他实际上在党内他讲是有讲党内民主，事实上是没有党内民主的啊，更多的是这个强调集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啊，我觉得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状况都非常混乱，这个内外的压力都很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强调这条还是出一种对这种非组织行为的一种不安全感。但是呢现在你这么规定了，现在等于管住了脑子，然后管住了下半身，然后还断了财路，那我现在就有点就困惑，就是那人家入你这党干什么呢？入党很多人就是为了要升官要发财啊，或者是要搞女人啊，或者有的人有理想主义，但这些现在通过这几样都管住了，甚至于都没有了，那这岂不是让这个党员跟中央离心离德吗？我就有点想不明白。所以这个何斌先生说我太认真，其实我不是太认真，我是太愚蠢，这个太愚笨，就想不明白这中间有什么逻辑。所以呢何斌先生就说说你他们就是没逻辑的。当然这个我们作为研究者来讲，我们不能那么轻松，就是他到底这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来龙去脉，是如果说你说他错乱，那他是一种什么症状，我觉得总得想个明白才行。所以现在我是只是贡献出我的疑问，求大家来解答，谢谢。
好的，和平先生，我也请你谈一谈对于所谓团团伙伙的看法。我们知道毛泽东以前曾经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就连毛泽东都承认党内必然会有不同的派别，各不同的团团伙伙，不同的看法。现在做出这个新的纪律处分条约还是规定等等，是不是要把中共变成铁板一块？
他是的，他有这种理想主义情怀。我觉得这个幼女或者是少女的这种他们当时的这种理想，虽然在现实中间已经打在粉碎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在他们成年以后，尤其在掌握权力以后，他们清醒过来，他们反而在当年少女的时候那种理想那种父母跟他们讲的假话老师和领导跟他们讲的假话，和同学之间彼此讲的假话，要在他们掌握权力以后实现。所以这就有一点少女版的味道就是现在少女理想版的味道，就是还没有成人的一个味道，就是在现实的政治、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人生没有成为真正人性的这个理解，以为少女时候那种纯洁的这种组织这种纯洁的理想是存在的。我们知道一个现代社会是一个社群的社会，是一个不断的产生无数个的细胞无数个的这个社团，无数个的群体，然后呢互动的一个社会。你就看看美国的国会议员或者是市议员、州议员，我以前盘踞在那当议员，我就看到他们很可笑，就整天参加很多无聊的活动什么这个店开张啦，或者是那个门面又怎么样啦，或者是哪一个社团他又去讲讲话了。其实那个活动在我看起来的确还是比较无聊的，或者是一些商业活动或者是一些 啊，只是乌合之众的一些人啊，这个什么文娱晚会，但是他不去参加这个活动，他就没办法跟社区联系在一起，他不参加这些活动，他就没办法跟民众呢进行这个互动。你不能天天都是高高在上去开一个很正式的会议，是互相检讨或互相去反思，是互相怎么解这个揭露，对不对？社会上就是这么回事，很多东西就是很低俗的，但是它很真实，对不对？很多东西它你觉得很无聊的，但它就是符合那个群体的这个要求。你比如说有些同乡会，对不对？北京有些团乡会，你看起来是利益的交换，你看起来是很无聊，看起来互相在这个互相炫耀也好，互相利益也好，但它就符合那么一个群体的地方。比如说来自陕西，必须来自山西，大家拉拉情感，他的这个吃饭，吹牛，哎，就是符合人们的一种精神生活，知道吧？也符合人家们一种政治行为的一种政治交易，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人的行为。但是在我们的一些领导人看起来，或者是中国的一些领导人看起来，或者是我们一些理想主义者看起来，这就不行啊！你必须变成一个圣人一样的一等生活。如果跟张先生讲的，他按照他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他真正的这种激烈逻辑下去，那根本上就不存在了，对不对？根本上他就没办法存在这个东西。但是中国的一个领导人，他生活在一定的阶层以后，他真是有那种幻觉，对吧？他也找到了漂亮的人作为他的老婆，他也自己这个子女可以上很好的一个学校啊，然后呢，他已经他的住房啊，他的生活已经没有忧虑了。没有，他可能几辈子都享受不完。我不要说这个党和国家的所谓领导人，你就是中国这个四级干部，他们的拥有的合法的这个资产，就是单位分给他的房子，单位分给他的各种待遇，就够得活好几辈子了。这个人他就根本不知道人应该怎么活着，知道吧？啊，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定出这样一等幻觉式的这个纪律。啊，是少年时光的虚幻给他影响的。就像一些农民作家，他跑到城里面以后，他就写所谓的乡村小说，他把乡村写的就是天堂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有那种幻觉，他在这个时候那个农村的这种不好的记忆，在那些记忆中就拉掉了。你看他的用一种幻觉的东西来，就像他的不想适应的城市社会进行炫耀。你看我们农村都省钱，对不对？他是这么一个变异的、病态的这么一种情感，病态的一种理想价值，你要强加给这个他的朋友，强加给他的社会。现在他们掌握了权力，就要强加给他的这个组织体系。那么这样一种结果是什么？就彼此是病态，彼此是错乱。所以我觉得只能用错乱的这个东西来衡量他的这些条文。所以在网上各种调侃，我觉得都非常有趣啊，非常的打在了这个要害啊，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的规范，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的规范，真正意义上的一种组织的规范。你说他没有操作性，他也会操作，对不对？他反正真的掌握在他手里，是因为机器掌握在他手里，对不对？反正这个钱掌握在他手里，所以他胡作非为的这个空间能量是很大的。但是呢，总有一天呢，他运作不下去，因为他实在太错乱了，实在是不符合人性，实在是不符合人类文明基本上的这个标准。所以从长期来讲，他当然没有可操作性。如果他真正操作起来了，我还是非常的支持的。那这个党就不能不存在了嘛，对不对？如果真正按照他的要求，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正要用很严肃的标准去讨论他问题，我们首先要学的精神病理学，否则的话我们都搞不清楚他。啊，因为你什么标准，其实他套不上他，他就是一个神经错乱的标本。
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天津的史先生，看史先生有什么看法或者问题。史先生，你好。
哎，你好。和平先生讲的太对了，用错乱这个词儿太确切了。对，我有时觉得非常可笑。现在好多语言上，一个是规矩了，一个是妄议中央了。原来老毛，你说原来就说他想走老毛的路，老毛告诉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大事不就要议政吗？你说到底他在想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头脑有毛病，不知道他好像是一个从农村来的一个乡巴佬，好像给了他权力以后，他就说了，老子说了算，老子说什么都是对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太可笑了，可笑的眼睛叫人不可，怎么说呢，何平说得好，没有必要去过分的讨论这些问题，确实有点乱套了。我就说到这儿。
好，谢谢天津的史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关于下半身的问题。我们知道最近呢，中共宣布对不少党员干部的处罚都是有，其中一条就是有与他人通奸。现在通奸这个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就是把这个概念更扩展了吧。
嗯，
这个不正当性关系，它通奸好像严格来讲是一种性行为，然后这个不正当呢，可能我这个猥亵是不是也算呢？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同性恋呢？总之那个什么，这个我觉得就是通奸可能一般只限于啊，就是说男女之间，就是你情我愿，然后这个发生通奸。
嗯。
那么这个不正当性关系，我觉得就是那可能还有包括这个用金钱。用这个嫖娼这样的，或者是嫖宿幼女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包括在内。我觉得只不过是把这个范围又扩大了一下，所以这点上不，我觉得因为这次的这个他这个改动啊，就是跟前一版的这个改动啊非常之大，有些等于是重写。除了当然这个官方报道中所说的，就是把跟法律这个重合的部分都去掉了，因为他要强调党的纪律要严于法律，所以我做了一个版本统计，是608处修订，然后插入240处，删除318处，移动16处，还有34处格式的变动，啊。那当这个我是做末的版本的这个统计，是不是这个确实这样？我实在也没精力去看这么长的这些个条款啊。原来那个的比这个版本更长，原来是24000字，现在是因为把跟法律有关的部分去掉，现在是17000字，但是呢，它现在是无所不包。
嗯。
而且你所有的规定都等于是弄得非常之面面俱到了，但也还有一些问题，我觉得也有网友提出来说这个处理的其实并不重，就是对某一些个像经济方面的这种处理啊，它也就是只到这个留党察看为止，所以虽然是面面俱到，但是呢有可能是这个板子高高举起，但是呢比如说谋取一些不正当利益，他只是规定这个影响恶劣的他才留党察看，其他的一般就是给个这个占点公家便宜什么的，如果在美国可能就开除公职了，但是或甚至法办了，在这儿也就是给予这个就是从警告到留党察看这样的处分，基本上就是都还保留党籍。
嗯，
所以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规定来看，我觉得要说起来，我认为最简单的一条，你真的要想反腐败，你就党员重新登记，凡是愿意公开财产的，你就留在党内；凡是不肯公开财产的，就一律不再登记，就是你就不是党员了。要做到这一条，我觉得可能这个中国共产党没准还有点救。谢谢。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共新版纪律处分。